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65集。绍兴八年12月24日，金石抵达临安，下榻于左仆射府邸。和谈在即，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让我反复斟酌了。我的思考进入最后的倒计时，把江南改为宋，把赵玉改为国姓，在我看来问题不大。毕竟金使张通古和萧哲自进入宋境以来，也切身感受到了南宋军民对他们的愤慨和仇视。在此情况下，他们不能不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如果他们一味坚持强硬态度，导致和谈破裂，首先南宋军民就会把他们生吞活剥了，所以这一步很容易实现。真正棘手的问题是，接下来要由谁去拜授国书？如果不让天子出面，那么这个拜授国书的人只能是我。我倒不会吝啬自己的这一跪，很久以来我就不太看重这种所谓的荣辱了。我更关心的是如何不择手段地达成和平。为了宝贵的和平，我完全可以牺牲自己膝下的黄金。真正让人绞尽脑汁的问题在于，要以什么样的借口迫使金人在这一关键点上妥协。这必须是一个既让金使无力反驳，又让他们回国后可以交差的借口。那么这样的借口在哪儿呢？有一天我与几世中娄昭闲谈，说着说着他无意中蹦出一句话，让我突然间豁然开朗。他说的是《尚书》和《论语》中的一句话，高宗亮阴三年不言。在那电光石火的一瞬间，笼罩在我心头多日的阴霾顿时一扫而空。所谓高宗，指的是殷商国王武丁，亮阴指的是武丁为父王小乙守丧时居住的匈奴。这个典故的意思是说，四君武丁为先王小乙守丧三年，期间不问朝政，百官全部听命于宰相。而我们的先王徽宗虽然早已于绍兴五年病逝于五国城，但是高宗赵构听到赴丧的消息也不过才数月。此时我们的高宗虽不必像商朝的高宗那样守丧三年，但守几个月总是合情合理的吧。还有什么比这更为绝妙、更有说服力的借口呢？我即刻授意王伦代表我和朝廷与金使谈判，以上述借口迫使他们让步。我特意向王伦强调的一点是，关键时刻就以大宋臣民对他们的敌意进行威胁，必要的话就恐吓一下。王伦心领神会，果不其然，虽然金使张通古和萧哲听完后颇不情愿，但是一想到自己身陷险境，只好妥协。为了争回一点面子，他们强调拜授国书时必须由宰相领着所有当朝大员前往。这个条件我心表同意。这还不简单，找一群八九品的小吏披上一二品的朝服，不就成大员了吗？早在靖康年间我们就这么干过了，何妨再来一回。绍兴八年12月28日，离新年只剩下短短的几天。我以暂设国政、总领百官的总宰身份，率领一大批文武大臣前往左仆射府邸，正式跪授金使的国书。当我双膝一软伏地而拜的那一刻，我知道历史将把这一幕永远定格。我预感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世事如何变幻，我在后人的心目中将再也不能直起腰身。可我认为这绝对值得，因为很久以来我就已经是一个务实的人。当我接过国书重新抬起头来的时候，我看见新年间的第一缕阳光即将从浓厚的云层中穿射而出。我期盼它能从此普照命运多舛的大宋王朝。然而和平只维持了短短的一年多，墨迹未干的盟约便被幡然撕破，金人铁蹄再度南下， 战争和死亡的阴云重新笼罩在人们头上。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绍兴九年正月，宋金和议突破重重阻力，终于圆满达成。和议约定，宋朝每年向金输送银50万两、绢50万匹的岁贡，而金国则奉还河南、陕西之地，并送回徽宗灵柩、钦宗和韦太后。天子欣喜万分，下诏布告中外，大赦天下，并再遣王伦为迎奉子宫、奉还两宫、交割地界使，以蓝公佐为副使，负责北上落实盟约。至是年三月，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南京应天等中原失地相继交割完毕，南宋任命的军政官员亦先后到任，一系列重建家园的工作也开始启动。河南故地的百姓纷纷喜极而泣，在这片土地上燃烧多年的兵险战火似乎就此熄灭了，所有人都祈求它永远熄灭。然而世事难料，这一年七月，金国高层突然爆发了一场流血政变，原本力主议和的宰相完颜昌和完颜宗盘遭鹰派人物完颜宗弼等人陷害，以叛国谋反、善意割地的罪名被先后诛杀。此后宗弼迅速上位，以右副元帅晋位为都元帅，并晋封越国王，总揽了金国的军事大权。实际上这只是金国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可问题是宋金和议不幸成为鹰派人物对付政敌急于搏出位的把柄和借口。所以当第二年金人败盟、大兵压境的消息传到临安，我只能面朝苍天，良久无语。历尽艰辛重新获得的失地与和平，就这样在一夜之间付诸东流，化为乌有。我只能说这是天意。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绍兴十年五月，完颜宗弼悍然撕毁盟约，兵分四路呼啸南下，一路进攻陕西，一路进攻山东，一路进攻河南。宗弼亲率精锐骑兵直扑汴京，转眼之间东京、西京、南京等河南故地再度沦陷，南宋帝国重新进入了艰难的抗战时期。被后人称颂为民族英雄的岳飞，就是通过这场战争达到了他军事生涯的辉煌顶峰，从而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永远镌刻于青史之中。然而他太过伟大了，一个过于伟大的人只适合活在纯粹而永恒的历史中，不适合活在复杂而现实的世界里，因为很多人不堪忍受他那刺目的光芒，他的光芒只适合让后人透过岁月的烟尘遥遥仰望，而不适合同时代的人近距离的正视，尤其是无法让一个皇帝正视。绍兴十年六月，完颜宗弼占领汴京后迅速南下，大军前锋直抵顺昌，其实屯兵顺昌的西北名将刘琦亲率敢死队500人击退金兵前锋，并向宗弼下了一道战书。宗弼大怒道：“以我兵力击破顺昌，如以削尖踢到耳。”数日后双方在顺昌城下展开激战，就是这一战让不可一世的完颜宗弼遭遇了自与宋朝开战以来的第一次惨重失败。刘琦大破金兵，斩杀数万人，宗弼的精锐丧失10之7/8，只好退守汴京。与此同时，岳飞挥师北上，其帐下将领牛皋与孙显二部首战告捷，分别于汴京西面和陈蔡州界大败金兵。闰六月，张献布克复蔡州、颍昌，随后与牛皋会师克复陈州，王贵部收复郑州。此外梁兴奉岳飞之命联络河南各地义兵，亦占领多处州县，岳家军所到之处连战皆捷，一时中原大震。七月， 岳飞亲率骑兵进驻郾城，宗弼闻讯即率主力进逼郾城，准备集中优势兵力与岳飞进行决战。岳飞命其子岳云率骑兵冲锋，并下死命令，不胜先斩汝。岳云身先士卒冲入敌阵，斩杀甚众。宗弼打出王牌，命劲旅铁浮屠15000骑投入战斗。所谓铁浮屠，即士兵皆头戴铁盔，身披重铠，亦称拐子马，即三骑相连贯以铁锁，战时骑头并进，骑士锐不可当。岳飞命步兵以长柄麻扎刀入阵，下令不许仰视，但着马足。战无不胜的宗弼王牌军此次终于遭遇克星，拐子马一马被砍倒，三马不能行，金兵顿时崩溃。宗弼仓皇掉头北逃，大痛说，自起兵以来皆以此马获胜，而今算是完了。这一战名为郾城之捷。宗弼一路向汴京败退，岳飞穷追不舍，于七月中旬进抵距汴京仅45里的朱仙镇，与宗弼两军对垒。岳飞前500名精锐骑兵大破宗弼军，宗弼撤入汴京，一时间磁州、象州、开州、德州、泽州等各地豪杰义士纷纷拉起岳家军的旗帜。河南一带的父老百姓单食湖江以迎王师，金军中的许多汉人将领亦纷纷率部反正。岳飞大喜，对部将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军痛饮耳。至此，一贯骄狂的完颜宗弼终于领略到金兵中盛传已久的那句评价，绝非虚誉。金兵们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历史无间道，作者王觉仁，演播塞尔德里，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